信之声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，我是王慧，很高兴又在这里与您相聚。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哈，就是基督徒会不会有难处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想请您听一听一个叫做玛雅怡姐妹的见证，我们看看玛雅怡姐妹她生活中的乌云是如何镶上了银边。好，下面就请收听。
记得是高二吧，有几天连续就发烧，怎么也不能退，后来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
是肺结核活动期，必须停血，你要卧床休息，
那就只能在家养病咯。但是养病的时候心里很难受，因为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我遭到这样的事。看着同学们都个个很活泼很健康，还有他们每个人都有很美好的前途，而我自己呢，却像一只断了翅膀的小鸟，只能躲在伤心的角落里，暗暗地掉泪，心里面就感到有一种失落感。但是呢，其实不久以后，我就从这件事里面看到了上帝的美意。虽然这是一次强迫性的修养，但是我从中得到的益处对我一生都很有影响。因为在这一年半里面，我可以非常专心地追求上帝的话，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上帝永不移动的话语上。病好以后的第二年，也就是1956年，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对教会的最大规模的官方迫害。当时除了几个像圣公会和基督教青年会以外，福音派和基要派的教会呢，都遭受到了无情的打击。许多传道人和信徒都被捉、被批、被判刑，有的被监控。一时间啊，就像圣经上说的，田间的麦子就是信徒，我们这些信徒啊，遭受了烈日摧残。原来那些不大起眼的被子就是假信徒，他们呢却得意地扭动着细长的身影。但是也只有麦子，虽然那个青青翠翠的颜色已被夺去，却依然非常坚挺，并可以结出金黄色饱满的籽粒来。有一天，公安局的一个科长约我谈话，
你要大胆地站出来，你们那个教会那负责人的反革命的活动你肯定知道得一清二楚嘛，要站起来揭发。你看你多年轻，你们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前途啊。我知道你是个品学兼优的青年，好好干，将来会有大好前途的。要紧的是你要听党的话，跟我们合作，跟着党走，党会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。
公安局的那个科长鼓励了我好久，启发我，可是他见我不为所动，马上又变换了另一种手段，就是用我爸爸的安慰来胁迫我。他拿出一大叠的资料往桌上一摔，声色俱厉地说，
你看看这些，这些都是别人检举你父亲的资料，你看看，单单凭这些，我们就随时可以把他抓起来。不过嘛，这里呢也不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。听说呢，你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。那么我们政府下一步怎么做？那就全看你的啦，看你能不能跟我们合作。怎么样，回家好好想想吧。
我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，关上房门，一下子就扑跪到床前，痛哭失声，那眼泪啊就流啊流啊。我用那眼泪好像就代替我心中无数的倾诉。我知道这个时候圣灵也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祷告。窗外下起了大雨，我好像感觉那个雨声 就像我内心苦涩的一个声音。我的爸爸是一个上帝的仆人，他一生都在侍奉上帝，侍奉神。灾难临近的时候，他每一次都是会准备为主受苦，但是现在能够决定他安慰的却是他心爱的女儿，这是怎样的试探啊！这个时候我内心所有的苦楚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做，我只能跪在上帝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向您负责，求您也向我负责。我非常爱我的爸爸，但是我也非常爱主，我更爱主，我绝不可以因此做个卖主求友的人，我必须要向上帝忠诚。我想其他的一切他都一定会帮我做主，他一定会负全部的责任，不需要我去为爸爸担心。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，我心中所有的困惑，所有的疑虑都一下子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外面还是狂风暴雨，但是呢，我已经回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避风港湾。这时候啊，我觉得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非常非常的宁静，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感受到在主的怀抱里那种甜美，非常非常的宝贵，也非常非常的真实。哎，上帝他果然没有失信，他非常奇妙地带领我的爸爸度过了这一次非常严酷的逼迫，就像他当年保守但以理在失序中不受伤害一样。第二年我也得到了上帝的恩典，考上了一所一流大学的化学系。从中学的时候开始，我就很有一个梦想，有一个要什么样的梦想呢，就是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。所以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，我感觉我这个美梦会成为真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呢，却也是有这个世界的诱惑。大学里的青年团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呢，都不停地劝我放弃信仰，争取入团，为自己创造非常美好的前途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第一次面临着个人的理想和基督之间，我该取舍哪一样？这个世界非常热烈地向我招手，我好像看到那里有年轻人的美梦，但是呢，我也看到主耶稣，他站在我的身边，默默地伸出他钉痕之手，用慈爱的眼光对我说，我已为你舍弃了一切，你如何对待我呢？我祷告，最后上帝的爱终于战胜了这世界的诱惑。现在多年以后，我回想起来，如果那个时候我选择放弃了信仰而加入了共青团，我就会为此而变成中国的居里夫人吗？我想肯定不能，但是我却已经成为了一个背弃信仰、愧对天地的人。有时候人实在不知道自己的路，唯有我们的天父知道一切，他所为我所预备的就是最美好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可以活得心中无愧，心里平衡，我想这完全是因为我遵行了主的话。是的，我们都知道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。这样又讲到1962年，也是蒙上帝的带领呢，我离开了中国，七七八八的最后来到了南美的巴西。刚到一个地方，环境陌生，语言、风俗、习惯各方面都非常生疏，有时候看看头顶上那一片蓝天也觉得好像很陌生。这里晚上的夜空呢，也找不到我童年时候所熟悉的北斗星，我感觉好像自己的人生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，到处呢都布满了荆棘和陷阱，随时啊也许会有遇到毒蛇虎狼。感谢天父，他用慈爱的手牵着我，就像他应许的，看哪，我必在旷野开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 1986年的时候呢，我去检查身体，医生啊发现我的子宫异常，经过一些扫描啊 ultrasound 啊，就看到我的子宫部位啊有一个大约有10公分的肿瘤这样的一个肿物，必须呢立刻开刀。大家知道了，巴西的医疗水平跟现在北美或者欧洲是相差非常非常远的。在那个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呢，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名医，但是呢，在我住的那个城市里面，没什么够得上水准的医生。这个时候，我和我先生就迫切地祷告，我们每天在神面前祷告，祷告以后心里就觉得很平安，就觉得好像神同意让我在当地动手术。就是啊，公司里面的一些同事啊，听到这个消息啊，大家都来劝我到大医院里面去治疗。手术的前一天，公司里面的一位会计呢，还流着泪劝我要好好考虑。他跟我说，他的姐姐前几年在这个城里面做过一个普通的手术，结果呢，死在了手术台上。然而我的心里很清楚，我们人的生命其实是操在上帝的手里。他如果要我回天家去，世界的一流名医也挽留不住，他如果要我留下，我必走不了。这位会计呢，他是一个天主教徒，我觉得呢，现在是向他做见证的好机会。于是我就问他，你每天下午几点钟下班？他说6点钟。我问，你下班回家时的心情如何？他说，我当然很开心啦，因为我可以回家休息啦，与家人在一起啦。我就笑着对他说，好啦，请你告诉我，如果我的人生到了下午6点钟就可以回天家去见我慈爱的天父，我该是怎么样的心情啊？他恍然大悟，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，啊，我明白了，明天你安心地开刀吧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手术的前一天呢，医生呢就按照习惯按照惯例呢给我开了一颗安眠药，他要我呢在睡觉前呢服用它。我告诉他我不需要，我的习惯呢是每晚临睡的前呢先读圣经然后睡着，从不需要安眠药。他说病人呢通常在手术的前一夜往往会因为紧张而睡眠不好，影响第二天的手术。我就对他说，那么你就把安眠药呢放在护士室，如果我需要呢我会向护士要。第二天早晨6点多吧，护士就把我叫醒了，说要进手术室了。我问护士，我的女儿来了没有？她说没有。我想如果我在手术台上被上帝接去，女儿呢一定会很伤心没有向我告别。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时间安慰她了，只有求主耶稣安慰她。我被送到手术台上，医生问我昨天有没有吃安眠药，我说没有，昨晚我睡得很好。他又问我紧张不紧张，我告诉他一点也不紧张。这个时候呢，麻醉师把我的双臂就是绑在一个固定的架子上，然后呢就测量我的心脏和血压。他们测过我的血压和心脏以后呢，都很惊讶地说，做了几十年的医生也没有见过一个病人像你那么平静地上手术台。手术呢大概进行了有5个半小时吧，从我的这个腹中啊摘除了一个直径有27公分的大瘤。医生呢还发现我的卵巢和子宫上布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小肿瘤，于是呢他们决定来个彻底的清理，把这些器官呢全部都切除了。幼年的时候啊，我曾听爸爸给我讲过一件事，
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因为病去世，半天之后他忽然又活了过来，看着周围哭哭啼啼的亲友，他说他去过天堂，然后主耶稣要他回到地上来7天，要向家人跟亲友来传福音。奇妙的就是7天之后他果然的又归回天家。
这一次啊，我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段非常奇特的经历。我很清楚地感觉自己躺在手术台上，当时我已经全身麻醉了，应该是处于 无知觉的状态当中。这时候我看见我的父母啊，其实他们已经归回天家了，在手术室的右边的玻璃窗外看着我。哎呀，我好高兴啊，大声地喊他们，并且从这个手术台上啊一下坐起来，直奔向那个玻璃窗。但是我看见爸爸，他摇摇手，微笑着对我说：
孩子，不是这里。
然后他指一指前面一扇门说：
你应该走那一边。
我立刻跑过去推开门，哎呀，我发现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没有出口。哎呀，我急得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好像听到远远的有人用葡萄牙语喊叫我的名字，又隐隐的觉得面颊上有一阵疼痛。我辛苦的挣扎醒了过来，这时候医生啊正在猛力的拍打我的双颊，大声叫唤我的名字，叫我用力呼气。见我醒过来，他们舒了一口气。过后啊，医生告诉我，整个手术过程中我的情况一直非常稳定，可是就在手术快要完结的时候，我的呼吸突然非常微弱，脉搏也很紊乱，血压呢下降。这时候医生非常着急，连忙用手拍击我的面颊，终于把我给拍活过来了。医生开玩笑地说：你如果再不醒过来，我们就要没气了。手术后一个月，医生非常高兴地告诉我：你真应该感谢上帝。医生从我的腹中取出许多各种形状的小肉瘤，他们一直担心，怕有一两个是恶性的，但是经过化验呢，全部是良性，实在是非常感谢上帝。这一次手术使我清楚看见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，生和死其实只有一线之隔，一切全由不得我们自己。同样呢，上帝呢也借着我们身体上的软弱，身体上的疾病，提醒我们要很警醒度日。我在病床上躺着的那段时日，我常常省察我自己。以往好像也非常爱主，的确也是非常爱主，但是仅仅呢只是满足于在教会中坐着高位，未能真正的活在侍奉的实际当中。上帝他是非常慈爱的，他给了我第二次机会，让我去弥补以往的亏欠。从此以后呢，我要切实地遵行他的旨意，用心灵和诚实真正地敬拜他，侍奉他。1998年的10月，有一个早晨啊，起床突然就觉得头晕目眩，天地好像都在摇动。吃了药以后呢，连续休息了两天还是不见好转，看了医生呢，在医院里面昏睡了有整整一个星期。出院以后啊，病情更加加重了，到那个下肢啊行动都有一些困难，做了很多检查，最后呢确诊是脑叶脓化引致呢大脑萎缩。医生说目前也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，必须卧床静养，绝不可以活动。这一下好像宣布我是一个废人了，但这个时候呢，我却体验到我里面的人，我的灵比任何时候都富生命感。我好像尝到了上帝给我的甘甜，我体验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并没有废掉，反之我更加的强壮。我虽然不能行动了，但是我可以用心灵去侍奉上帝，为弟兄姐妹们祷告。这次的病呢，不仅让我得到了好处，也使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也得到了警醒，再一次地想到这世界和其他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上帝的话是永存的。令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呢，我的小女儿并没有因为我的病而灰心，反而更加努力地去侍奉上帝。她代替我主管公司的业务，她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呢实际上是为上帝做的，她只是一个上帝忠实的管家，不乱花一分钱，让每一分钱呢都用在合上帝心意的地方。我们的天父也借着这样的机会，把我灵命当中的顽疾给切除， 就是长久以来我的脾气啊非常急躁，也很骄傲自负，很习惯啊发号施令，不论是在公司或者家里，人人都得听我的，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。虽然呢多次也立志要改变自己，但是心灵愿意，肉体很软弱，始终无法做到。这一次神呢他亲手动手，叫我在病中学习忍耐、谦卑、无助，教我能体会别人、体谅别人。有一本书啊叫《成长的痛苦》，就是约伯记剪影。我记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，他说神就是借着约伯的苦难，把约伯从一个生命阶段的完全再提升至更高生命阶段的完全。在经过这样的历程呢，约伯这个旧人就越来越减少，而神加在他身上的呢就会越来越多。我想这也是上帝要在我身上所做的工。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再会给我一个新的属灵的春天，但是我知道每一朵乌云上都镶上了银边，每一个难处只要有上帝的同在都可以成为福气，每走一步我的人生都可与上帝接近一步。
我知道怎样出卑贱，我知道怎样出丰富。我犹豫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都已经得了秘诀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犹豫，我缺乏，我已得着秘诀了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。